哎，新年快乐！这个是一个不平常的主日，因为这个是2010年的第一个主日，也是这一个未来10年的一个重要的主日。谢谢。用英文来讲。This is the first Sunday of the decade. 那我接下来要感谢主的，就是我前一阵子盼望唱诗班的男生能够从3位增加，今天是有4位。啊，我盼望这个记录不要跌下去。啊，我希望我能够看见明年这个时候唱诗班有8位男生。我想这个不是太过分的要求吧。愿主叫我们能够看见，能够做得到。因为今天的讲题呢，是讲到神看见了。神看见有没有特别的地方呢？我相信是有，因为我们往往看不见将来，我们会有梦想，会有意向，会有一些追求，但是我们很少有那个规划与那个策划。不错，我们能不能够在今天看见2020年会有什么事情？这个教会有什么增长？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是我们使用的呢？因此，我想。我们不但要做一些美梦，我们要不但是想要做到某一些事情，我们也要从神的眼光来看见神对我们的带领。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一位不是很出世的不是身份不是很明朗的一位女子，在台湾话可以说她是一位下女，在广东话说她是个妹仔，在上海话是叫什么？我忘记了。董梅，董梅，不是很出色的一个女子，居然她成了多国的母亲。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是出于她的后裔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够只是从他的消极方面来看他对人类的贡献，也要从积极方面来看见他对今天人类的贡献在哪里。我们知道许多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所有的前面所定的一些定理呢，跟亚拉伯人分不开，特别是数学上面、数理上他们已经定下了很好的文化的基础，今天还有很多的发明是根据他们那边来的。法国有1/4的人口现在是亚拉伯人，他们对这个亚拉伯人的问题，他们采取容纳、接受，而且不单是接受还要保护。因此这一段经文叫我们看见的，神不但是看见，我盼望刚才你在读的时候也注意到神看顾他们，不但是看见了，而且是看顾了。根据刚才所读的这15节圣经，我盼望你能够跟我看见神看见了什么。首先我们看见神看见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大的困扰，从第1节到第6节，这困扰是在产生。从第7节一直到第10节，我们看见这个困扰所产生，就人类当中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从第11节到15节，我们也看见神看见的是我们生活上的所需要的供应。因此弟兄姐妹，请你稍微忍耐一下子，因为刚才在读经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在对这一本1911年翻成的圣经 佛本有一点点的困惑，因此我就把我们当成以前在这里帮助大家的黄牧师，他所帮助的环球圣经他们新译本呢有比较明朗一点的翻译，因此我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用新译本来读一次，让大家稍微了解这个活合本在1911年缺乏一些原文的知识，缺乏一些精通中文与原文的一些学者的研究，他们已经做了最好的几十年来使用的经文，但是呢需要有一些更正。我读再给大家听第一节到第六节。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因为没有为他生孩子，撒来却有一个婢女是埃及人，名叫夏甲。撒来对亚伯兰说，请看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去亲近我的婢女，或者我可以从她得孩子。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的话。亚伯兰从迦南地住满了十年，从他妻子撒来把自己婢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他丈夫亚伯兰为妾。亚伯兰与夏甲亲近，夏甲就怀了孕。夏甲见自己有了孕，就轻看他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把我的婢女送到你的怀中，他看见自己有了身孕，就轻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主持公道。亚伯兰对撒来说，你的婢女在你手中，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待她吧。于是撒来虐待夏甲，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比较明朗一点的翻译，这一个是在七年前这个圣经公会他们所做的新的翻译本。这里给我们看见有生命里面有很大的困扰，最大的困扰就是做一个不同的策略。上来的策略是要解除他生命里面一个大问题，这个大问题就是不能生育。在这一个极美的一个太太，一个众多国之母的一个女人，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不能接受的一件事实，是一个大缺陷。因为在那个时候要是缺少后代，不能传宗接代的话，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怎么办呢？创世纪十五章，神已经应许了亚伯拉罕要有极多的后裔，那个意象怎么能够完成呢？神也给他在十五章的尾巴结果呢立了下一个约，是叫他成为多国之父。怎么办呢？夏甲是他想到的解除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他想到他的下女可以来，既然年轻就一定他想到一定，但是不是绝对的一定，可以帮助他完成这一个没有后代的问题。于是他就设计了用他的办法，他的法子替神做事情。他的苦心值不值得我们今天纪念？应当值得， 因为创世纪十七章十八章后来讲很多关于他的事情，他的名字在圣经也出现了至少37次。他又有另外一个名字，也是叫做别国多国之母。撒来在当时用的办法既合法，因为当时的法律是允许有多妻制，合情，因为他受尽了人间的苦情，也合理，因为他是为神做事情，也合时，因为这亚伯拉罕已经是86岁的老人，但是不一定是合神的心意，更加不是神的计划，也不是神的时候。因为等到创世纪21章那个10年之后的他才能够怀孕生子，这是他一个困扰，这个很大的困扰，很大的问题。对于不孕的妇女来讲，没有子女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亚伯拉罕呢，同样有这个困扰，他蒙神的应许叫他成为多国之父，但是因此还看不见。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从创世纪十二章跟随神的带领离开父家，到了外国，到神应许之地，难道神不尊重他的信心吗？难道他不应当接受他妻子的设计吗？策略吗？很可能你在查经的时候已经查过，知道他这里有3个不该，对不对？第一，他 不该是建立在一个别人制定的办法里面， One man, one woman decision。 第二，这第二一个不该呢，是在神绝对有可能的事情，不应当否定神的策略。第三个不该，我希望我们张中姐妹原谅我说一句，就是他不该听他妻子的话。他听了他妻子的话之后，又成了他新的困扰。因此呢，这一个夏女夏甲得到了怀了孕，圣经说他轻看他的祖母，他主人，他不再注意他主人心里面的需要，他主人只需要他成为他的工具，没有希望他成为他的上一级的人，因为他有孩子，可能他脚就翘起来，胸口挺起来，头就向上看，就看不见了撒来。他怎么做我不知道，但知道呢，他影响了这个信心的伟人，在这个时候也接受了他。很可能这个信心的伟人在创世纪，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在希伯来书，都讲到这个信心的伟人在这个时候信心软弱了。他看环境，看了别的国家人口增加，他看自己年迈老幼， 不能生育，结果从这一个女人他生了一个，要生了一个孩子，但是他没有看见神的看见，他忘记了神的看顾，他失去了在这一刹那对神的信赖，对神的依靠。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对他这一个时候他们生命最大的困扰，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我的看法是觉得对我们来讲有很大的提醒。为什么？我希望，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生长在生长在美国的，
至少呢，我不是生长在美国，我是生在中国，长在香港，成在美国，但是我的根呢，会影响我有时候思想呢，思想到中国人至上的这一个题目，特别是在这一个金融风暴的年代里面，我相信不容易叫我们每个人呢不会对这一个现在金融的问题呢有一个新的看见，但是这个看见会不会把中国人抬高非常之高，变成癞蛤蟆变成天鹅的这一个看法呢？一个本来以前是负债的国家，现在变成债权国，一个是东南亚的病夫，现在变成一个金牌拿的最多的一个国家，我们可以自豪，但是不应当自傲。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感谢主，但是我们不应当引以为是骄傲。为什么？其实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国家呢，现在确实给我们有个很大的警惕，因为这个国家呢是一个小岛国，你们都知道，从这个从事买空卖空的经济，他们本来是一个小的，小的不可以再小的国家，只有30万的人口，他们三大银行前年的资产的总额呢，他们是超过了21万欧元，得到就是他们每一个国民可以得出21万欧元的收入一年。银行他们所得到的这个外债是超过了他们国家所有的生产，因此他们非常骄傲。一个国家能够成为全世界没有人有这么大的金融的体系所允许的这个成功，但是没想到2007年，这个国家叫冰岛 Greenland， 它三大银行亏空了20多亿，他们欠下的外债已知道在这个金融海啸里面就几乎可以说把冰岛淹没了，已知道他们总理宣布冰岛的银行的神话破灭了，国家要破产了。为了我要阻止这个狂澜，他们政府反过他们过去的骄傲的坚持，转过来就向欧元向别的国家呢要求帮助，而且呢以前欧盟邀请他们加入，这个欧盟他们拒绝，他说我们这么有钱的地方为什么要去救济你们欧国，现在他们转过来，他们要求苛求叩头要加入欧盟寻求救治。我想这一个例子呢可以提醒你也提醒我，不错，中国现在成了一个非常值得人自豪的一个国家，不但是历史悠久，文化是众多，但是金融强壮，但是有没有神呢？有没有让神看见我们的需要呢？因为以西结书27章28章预言了那些对神轻看的国家一定要变成一个蒙神咒诅的地方，以居心把自己当作与神比神还要高的人，他们必定要失去他们的安全和他们的安逸。 夏甲提醒了我，我们不应当自足自满自大，也就变成自私。我们不应当在这个龙的传人的生命里面，把中国人代表教会在历史上所要扮演的宣教的意思，把福音广传的责任变成一个口边风，而是应当实实在在的考虑，我们应当怎么样把美德教会在这一个城、这一个城市、这一个地区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好好的考虑起来。假如神让我们要把我们章程里面需要的 长老要选召出来，为什么我们不出选召？假如神要我们要把这个教会从这个地区不方便、不容易叫人找得到的地方搬到一个又可以容纳团契的聚会，又可以容纳三堂的从十的聚会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不考虑？假如我们彼此之间没有顺服，为什么我们不考虑彼此顺服的真理？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夏甲的故事里面看见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类最大的难题是在哪里。第七节到第十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的水泉旁边，就是在苏尔的路上的水边遇到了他，这是新译本讲的，遇到了他，就问他说，撒来的婢女夏甲啊，你从哪里来，要往要到哪里去？夏甲回答说，我从我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回到你祖母哪里去，伏在他的手下。耶和华的使者又对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人丁兴旺，多到不可胜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看啊，你已经怀了孕，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色玛利。你要叫他起名叫以色玛利。表面看来，用人的办法可以暂时代替神的时间，用人的办法可以通融的，可以暂时得着通融，但事实上用了人的办法呢，却是否定了神的应许，否决了神所立的圣约，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是一个不幸的行为，是一个藐视神、轻看神的应许的行为，是一个骄傲的结果。因此神说，你要回到你祖母那里，你要回到你原来的地位上，不要逃走，失去了你生命里面该做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夏甲本来是顺命的一个使女，他顺撒来之名之命，他顺了人情，做了借他的借夫生子，但是却从别人的苦情里面领受了别人对他的苦待，因此他也有苦情。亚伯拉罕也是顺了撒来的命，也在 做了信心里面的软弱。这个夏甲也是如此，顺了人情，从人情变成苦情。不晓得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因为领情而带了更多的苦情？这是人类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人性的败坏，往往叫我们从人情里面进不到神的恩情当中。圣经里面讲的恩情就是 grace，
恩典是很难接受的。这一代的基督徒在神的恩典上所活出来的恩情却不是很多，却不是很多。因此在国内现在有很大批的文化基督徒，他们知道圣经的一点点，认识耶稣基督的皮毛，但是生命里面没有生命主生命的气息。所以只有文化的基督徒缺少了真实的信徒，恐怕是因为用仁义代替天义，用人情代替了恩情，用骄傲代替了怜悯。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在这里不要灰心，因为我们今天等下子一同要纪念圣餐的时候，我们是纪念十字架上为我们捐躯的耶稣基督，他是用他的慈爱他的恩典代替了我们生命里面的骄傲。不会因为我们本来是没有学问的，现在成了有学问，没有生命没有很多的金钱的，现在成了不单是小康之家，也可能是很富裕的人。但是神看见人类生活上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在这里，新译本提醒我们，十一节到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再对他说：“看啊，你已经怀了孕，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叫他起名叫以色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将来为人。”一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兄弟的东面。于是瞎甲给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起名叫你是看顾人的神，因为他说在这里我不是也看见了哪位看顾人的吗？因此这井名叫比尔拉海莱，是在加迪斯和巴列之间。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就给夏甲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斯玛利。亚伯兰86岁的时候，夏甲给他生了以斯玛利。这里看见人类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是在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会想要逃离我们的身份与地位。神却叫他的使者命令撒来回到他的原来的身份里面。神对他的看顾是叫他要面对他的现实。他虽然不知道明天是如何，他要看见这一位掌管明天的主。他不知道明天要有什么的什么事情发生，但是他要看见神必定眷顾他。人遭何事不要惧怕，天父也必看顾你。当他知道这位掌管未知的神也掌管未来的神的时候，他就知道不管1912年会不会耶稣再来，或者1920年我们这个教会还会不会继续在这一个地方聚会，神紧握着你的手，神紧握着我的手。神知道万事，他掌管万事，因为在他没有意外，他看见的，他看顾的，一切都在他掌管之中。透过今天这个圣经的故事，
夏甲的经验，我们应当体会到神对你对我们的未来有一定的看顾。不错，这个教会在过去蒙神很多的祝福，也经过了风雨，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我们对着未来不清楚看不见的未来，我们可以继续的仰望这位掌管未来的神。我们虽不知道未来十年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有个老套老的这个圣经的真理，我们都应当是管家，我们都应当是管理神的家的人，但是我们是否是忠心又良善的管家呢？很可能我们从来没想到管家是这么重要的。马太福音25章对您对我可能只是一章管到讲到三种的仆人的问题，但是很少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管家。我们盼望今年在这一个教会前面要走的道路上，我们不必为着将来顾虑或者担心，我们要回到非常基本的要求，就是神给你的托付，神给我的使命，我们要好好的使用，好好的开发，好好的发展，好好的奉献在神的手中。不要太过容易的，因为我们有了某一种的成就，我们就骄傲，我们自高自大。我就想到在前年我们奉主的差派到了一个小的教会，在欧洲一个地方侍奉主的时候，居然有一位他在道理上不是很清楚的教会的财政，在许多事情上给我好多的困难。我一直想要用时间去跟他见面，他总是说他没时间，他有时间做许多别的事情，就是没有时间去看一个去接受一个传道人的探访。当然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我一直在信心的道路上疑问神说，你为什么要派我到这个地方来接受这种的款待？我看不见未来，看不见将来，但是感谢神，神提醒我在这个故事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希望大家无论你个人的事情，你家里面的事情，你教会的事情，不要太过担心灰心在烦恼，而是要忠心的把你的问题交在神的手中。是否神要透过你所定的计划去完成他的心意呢？这是在他手中，很可能神有他更好的时间，也有神有更好的解除你困难的办法。不要太过容易的自以为是，自以为对，自以为好，要接受神在我们当中所要完成他的心意。假如神要他的子民成为多国之父多国之母，为什么美德教会在这里30多年还是同样的数字在过去十几年来呢？很可能神叫我们不要完全的安稳在我们已定的安全里面，神可能要我们要有胆量走到一个不是这么安全的地带。我们的经济不一定是最好， 但是神可能要叫我们在困难当中仰望，走出去，将一切的苦情、一切的困扰交给神，不要只是活在我们自己的打算、我们的计划当中。因此，在这个圣餐的主日里面，我相信不是一个普通我们应当做呼召的时候，但是我愿意奉主给我的感动呢，跟大家来做三方面的呼召。第一点方面，假如神愿意叫你把你生命里面的苦情、你的困扰交给他，今天就交给主的，你愿意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你过去可能只是一个文化基督徒，你的信心、你的信仰没有扎根，没有参加过任何教会主日学的侍奉，你也没有把生命交托给主，你的心从来没有打开给他的。求主叫你今天能够举手表示，我愿意把我全人交给主。第二类的人，我希望你能够从这个故事里面看见这一位看见你的主，尤其在你的需要上面求他看顾你，你能够把你生命交出来成为主忠心的管家。你已经是接受了主，但是你没有忠心侍奉他的，你愿意忠心的做忠心又良善的管家，你可以也举手，我们在一同做祷告。第三种的人，你可能要需要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家人一起呢，把生命奉献在宣教的道路上。首先在你住的地方做一个好的宣教士，在你的邻居、在你的亲友、在你的社区能够做一个榜样。你要是要在这方面做宣教士的话，可能今天是一个立志开始准备的时候。因此现在请我们在低头祷告的时候，第一种人，假如你从来没有把你的心打开让主做主的，你愿意今天接受主，请你举手，我特别为你祷告。有谁在我们当中做了很久的文化基督徒，感谢主，请你放下，放下，谢谢。还有哪一位，你本来是一个文化基督徒，现在愿意做真正接受主的人，还有没有？还有哪一位？谢谢主，好，请你放下。还有哪一位，你今天要第一次在我们当中成为真的基督徒，接受主的？现在我要问，有谁愿意忠心做忠心的管家？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愿意做第三类的？我为你们祷告的，你愿意考虑把你生命奉献出来？无论是上一次在宣道年会的时候你已经举手的，或者是你没有举手现在愿意举手的，能够在这个社区里面开始做宣教士的，有谁愿意奉献你的生命给主的？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愿主使用你。还有哪一位？ 现在请我们起立，我们一同祷告。哦，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亚伯拉罕生命里面的故事，透过夏甲，他在苦情里面进入到你恩情当中。哦，主啊，我们知道你已经感动了我们当中有姐妹们愿意接受主为他们生命之主，求你继续的栽培他们，培养他们，训练他们成为神国度里面的精兵。我们也为着这一十几位愿意做忠心的管家的，我们为他们感谢你，因为你要叫我们不单是做忠心的管家，而且也要做一个良善的管家。哦，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在这一年当中学习怎么样与全个教会做忠心的管家。我们也为着三位愿意把时间奉献出来做你的宣教的忠心管家感谢你。愿主你使用他们，真是能够把生命里面时间腾出来，把服侍神作为生命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保守他们，带领他们，让这一个教会能够成为神国里面一个少不了的一个教会，荣耀你的圣名，带领你的圣教会。我们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请坐，请我们一同唱诗122首《奇妙十架》。